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我是你们的主播大王。每次在苹果发布会之前啊，网上都会传出各种的产品预测，今年也不例外。但是今年却多了一款产品预测，这就是苹果的 AirPods 蓝牙耳机的第二代。今年苹果除了 iPhone 8，还很有可能会推出 AirPods 蓝牙耳机的第二代，已经有很多的产品评测都已经传出来了。不过就现在的 AirPods 的普及情况来看，好像还有很多人并没有体验过 AirPods 的第一代，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AirPods 的第一代。我在咱们节目的第一期里面就提到了 AirPods， 记得当时我还讲，我说我可能不会买，结果两个月之后我还是打脸了。问题就在于自从我开始做了节目之后啊，需要收听大量的音频节目，从中吸取一些播音经验，那使用耳机的频率也急速飙升。在被线控耳机的线材缠绕问题困扰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在官网订购了 AirPods。 AirPods 在官网的售价是1288，不过在此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虽然 AirPods 已经推出快一年之久了，目前在官网购买还是需要等待4到6周的时间才能到手，这个漫长的等待啊，真的很辛苦。当然在淘宝、京东或者其他渠道也是可以买到 AirPods 蓝牙耳机的，不过价格肯定要比官网稍稍高一些，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在官网购买。在苦苦等待了6周之后，我终于拿到了 AirPods， 可以说这是我网购当中等待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开箱体验我就不说了，视频网站上非常的多，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款无线耳机到底值不值得购买。我将从易用性、音质、电池续航和缺点上讲讲我的个人心得。首先是易用性，我原以为 AirPods 首次连接会做一个配对，在之后的日常连接里呢，就不需要再配对了。结果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款耳机居然在第一次的配对上都做得如此简单。我拿到 AirPods 的时候是坐在车里的，停在路边。当我打开 AirPods 的白色充电盒时，我的手机就直接从屏幕下方滑出了一个窗口，上面显示着两只耳机和一个充电盒，还有它们的电量。在它们下面有一个使用 iCloud 连接的按钮，我只需要点击一下这个按钮，耳机就连接完成了。我甚至不需要进入设置界面，而且在以后的日常使用当中，我只需要将耳机戴到耳朵上，就会在1秒最多2秒之内和我的手机自动连接，不需要再掏出手机。当我把耳机拿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AirPods 就会断开与我手机的连接，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这样的连接模式让我在使用耳机的体验上，感到了无缝连接，我完全不用考虑任何断连的情况，或者需要打开手机重新连接的情况，非常好用。相比较其他的蓝牙耳机，在首次连接的时候就需要在耳机上激活你的蓝牙，然后再在手机上打开蓝牙并搜索设备才能完成配对，期间可能要等待30秒甚至1分钟的时间，而且有可能在你下一次使用这款耳机的时候又需要再次配对，这就麻烦极了。苹果的这种超级简单的无缝连接体验可以说是得益于它的 W1 芯片，当然还有它的系统，只能说同品牌的硬件之间才能做到最佳的配合。苹果也将 W1 芯片应用到了它旗下的 Beats 的几款蓝牙耳机上，所以从连接体验上来讲，这几款 Beats 的耳机应该和 AirPods 的连接方式是无异的。那么在 AirPods 的日常使用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说戴上耳机连接到手机，取下耳机进入待机状态，它还有2次轻敲耳机的交互动作。轻轻敲击耳机2次，它的默认功能是呼叫 Siri， 通过与 Siri 的对话控制你的手机。你也可以将2次轻敲的这个动作啊设置为播放音乐或者暂停音乐。相比较线控，的确是少了很多功能，它不能做到加减音量，也不能播放下一首歌，这点的确是挺遗憾的。不过不用担心，在最新版本的 iOS 11当中，苹果对 AirPods 的控制做了改进，用户可以分别设置左耳机和右耳机的双击功能，而且增加了上一首下一首的功能。我很喜欢 AirPods 的这个双击互动的交互方式，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之前买过另一款的蓝牙耳机，售价是2000多元，它所有的操作都是需要按下耳机上面的按键，但是这款耳机是入耳式的，在我按下按键的时候会感觉耳朵特别的疼，操作几次之后，我当时一个下午的耳朵都是疼的，结果就被我退货了，而 AirPods 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麻烦。我在使用 AirPods 的时候还发现了另外的用法，如果你同时拥有 Apple Watch 的话， AirPods 的功能还会更强大一点。在控制音量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手表的旋钮来调节，不用掏出手机。 而且在你需要接电话的时候，手表会告诉你来电人是谁，而且在手表上的接通电话按钮会从普通的接通电话的那个图标变成 AirPods 的耳机图标，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AirPods 与来电人通话了，全程不需要掏出手机。而我购买 AirPods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两只耳机是可以分别给两个人佩戴的，当你在听一些音频节目或者听一些音乐的时候，你需要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收听，你只需要拿下一只耳机交给他就可以了，哪怕你们之间相隔几米远，两个人都可以同时收听。但是有线耳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一款2000多元的蓝牙耳机，我也尝试着拿下一只耳机分享给身边的人收听，但是它的左耳机一旦离开右耳机超过50公分，就会失去连接，变成静音了。从应用性上面来讲啊， AirPods 给我的个人体验可以说是非常棒的，满足了我日常所有佩戴耳机的使用需求。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音质，这里其实我能说的吧比较少，因为我不太会测试耳机的音质是什么样，相对使用过的耳机也比较少。但是相比较有线版本的苹果耳机来讲， AirPods 的音质绝对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它的声音更加浑厚，我能听得出来。但是因为这款耳机它不是入耳式的，所以它起不到降噪作用，使用时还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如果你是在乘坐地铁当中或者在城市喧闹的地段的话，你需要调大耳机的音量才能盖过这种嘈杂的声音。不过不用担心这些嘈杂的声音会导致你听不到耳机里面的声音，在地铁里我一般都是把音量调整到 70%-80% 就可以听得清楚了。既然是蓝牙耳机，那打电话的通话质量绝对也是需要有所保障的，这一点我觉得苹果做的还是不错的。在嘈杂的环境下，对方的声音是清晰可辨的，而我说话的声音对面也是可以清楚的听到。这样看下来，第一代的 AirPods 蓝牙耳机它的定位并不是专业耳机，所以跟一些专业的发烧级别的耳机的音质相比较起来还是要差很多的。它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从 iPhone 7机型以后去掉了 3.5 的音频接口，如何提供一款可以让用户使用起来更方便的耳机产品。下面再来说一说我比较满意的续航问题吧。在第一期节目里，我最打脸的就是说蓝牙耳机的续航短，每天都可能要充电。那 AirPods 的续航真的是令我很满意的，而且充电速度特别的快，我的耳机使用频率算是很高的了，基本上每天要佩戴5到6个小时，上下班的时间都是需要听一些节目的，有时为了不打扰家人也会在晚上佩戴上耳机收看电视。在这样的使用频率下，我可以在2天内只使用 AirPods 充电盒自带的电量充电即可。而 AirPods 的耳机在满电的情况下，连续使用时间可以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想要把它充满电，只需要20分钟左右。如果你发现它的电量较少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在跟同事说几句话的间隙里，把耳机放到充电盒里。当你再想起来戴上它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充满电了。而充电盒在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给你的耳机充满电4到5次的。当然网上也有很多抱怨说耳机的电量亏损严重的问题，说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续航能力远不如前。由于我只用了2个月不到，所以我还没有任何感觉，不过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最后说说缺点，无论苹果如何宣传，耳机容易丢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自从我买了这款耳机后，神经都变得敏感了，只要耳机不在耳朵上，就会想想耳机到底是不是在充电盒里。 AirPods 的形状虽然说不太容易从耳朵掉下来，但是如果你在挤地铁，旁边有人蹭一下你的耳朵，耳机还是会掉的，要是掉到地上的话，估计就性命难保了。如果你在淘宝上搜索 AirPods 的话，你会搜索出非常多的充电盒保护套，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充电盒的漆面太容易刮花了，甚至染色。我就感觉我的充电盒好像练了吸色大法，跟什么东西碰在一起，只要磨蹭两下，它就会把对方的颜色吸到自己的身上，导致我现在的充电盒变成了5颜6色的。所以还是推荐花几十块钱买一个保护套吧。再有可能就是它的外形，在我没有买之前，我内心其实也吐槽过它的外形，不过真的是应了那句话，苹果的产品特点就是没出的时候都说丑，出货了之后抢成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报告大王。节目时间有限，如果大家还有关于 AirPods 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 同时为了方便大家，也满足我想跟大家沟通的需求，我开通了一个 QQ 群，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加入，群号是599-158-030。再说一下，群号是599-158-030，因为刚刚开通，所以人可能比较少，也希望大家能加入进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就请点击一下关注，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收听。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咱们下期再见。